中石油二十大前被查子公司腐败事件，引发官场震荡。环球时报夸大中美贸易协议进展，地产商过冬，龙岗裁员整顿，商管齐黑。商减到底好唔好？中国家长咁样讲。日媒评论话，中国经济下滑应该停止台海挑衅，通胀来袭，美国人采取呢啲避险措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崔氏，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20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月19号，中共国企中石油旗下燃料油公司爆出倒卖原油长达15年的消息。中共官媒新华网发布消息，证实中石油子公司倒卖进口原油的问题已经遭到纪检调查。根据新华网的报道，中石油燃料油公司自2006年6月份起开始有倒卖进口原油的行为，当时公司方将40万吨进口原油以调和燃料油的名义违规销售给山东奔发集团。在随后的15年期间，中石油子公司累计倒卖 1.795 亿吨进口原油，共销售给115家地方炼油企业。报道说，倒卖原油的举动违反了行政许可法等规章和原油成品油管理规定，助长地方违规审批炼油项目，造成财政税收的流失。中共官媒的声明说，目前中纪委正在调查中石油领导阶层的失职失责问题。在该事件中，中石油、中油燃料油分别负有主体责任和直接的责任。中石油内部大量干部和责任人需承担相应关联责任。这个讲法显示，中石油子公司倒卖原油的事件将会引发这家巨型能源国企内部的整肃风波。这个可能会有大量的能源行业官员因这件事情受到牵连落马或遭到惩处。在这个消息公布之际，大陆媒体财新网报道，目前中油燃料油已经至少有两名高管被降职或撤销职务。官方资料显示，中油燃料油成立在1997年1月份，全权负责海外的燃料油进口业务。由于中共对私营贸易进口活动和地方炼油机构实施配额限制，而国营机构不设置原油配额限制，拥有无限配额的中油燃料油借此机会倒卖进口原油，为地方炼油厂提供配额。在中纪委调查中石油领导层的消息传出之际，中共官媒曾经在头版发布中共主席习近平的讲话，大谈进行党内自我革命。文中还宣布对在党内的政治团伙、小圈子、利益团体坚决查处，不管他仍不上大夫。而中共中纪委在二十大前推出的反腐专题片《零容忍》亦提到将有包括孙力军在内的中共党内三个大老虎现身说法。资深时事评论人士唐正远认为，中共十九大以后当局反腐明显降格，最高的上限没有超过部级官员这条线，这个是习近平为修宪和党内派系妥协的结果。现在明确讲明废掉仍不上大夫，显示出习近平正在警告对手，如果还要继续斗下去，他不惜先进行自我革命，谁不让习近平连任，习近平就会翻台、立三走、加油干，哪怕打烂半个中国亦在所不辞。对中国国企三桶油被查的消息，中共舆论界严格控制民众评论。在新浪网的中石油被查报道下，有超过 1.9 万名网友参与评论发帖，一度将报道推上热评排行第二名，但是网页显示出来的只有25条，点赞100多个，其余的网友言论遭到全面屏蔽。在去年年底，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定正式到期，但是中共政府没有完成与美国协定中规定的购买目标，而中共喉舌媒体《环球时报》 被指对中共履行协议的程度进行了夸大其词的描述。美国之音在19号刊文指出，中共环球时报的英文版宣称，在疫情的困难中，北京履行了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这个讲法具有误导性，当局没有提及的是中方对美国的产品采购额没有达到协议中所写的目标。根据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贸易数据，截至去年11月份，北京距离农产品购买目标还差 22%， 制成品购买目标还差 44%， 能源产品购买目标还差 65%， 而服务行业的采购额亦远远没有达到预期。华尔街日报的年度数据显示，2020年美国对中国的服务出口额无增加，反而下降了 32%。 而行业数据亦显示，北京对协议尚未涵盖的项目的采购量下降了 16%， 这些项目占美中贸易总体的近 30%。 华盛顿特区的全球贸易律师莉娜·谢奈指出，目前中美两国的贸易协议缺乏执行机制，而中共政府没有动力全盘实施这个计划。美国政府没有行使其选择权，到目前为止华府一直没有一个连贯的对华政策。他认为美国贸易政策的一个关键原则应该是提高中国和其他国家不遵守规定的成本，并为参与和遵守全球贸易规则的国家创造激励因素。美国应该增加同盟国和志同道合国家的贸易关系，当局推动印太经济框架的努力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但是这个计划仍然需要更好的推进。在今年第一季度，中国地产商有超过180亿美金的到期海外债务需要偿还，同时地产企业的融资渠道亦出现了全方位收紧，而民营地产商首当其冲，不得不采取各种对策渡过危机。大陆媒体指出，由于地产行业环境影响，地产商已经打出内部整顿的旗号，大面积欠退在职人员，以帮助企业缩减运营资金。根据21世纪经济报道的讲法，被视为在资本市场稳健发展的地产公司龙岗集团，近期在内部管控上明显节衣缩食。公司内部员工表示，地产商多个部门裁员人数高达 40% 至 50%， 有三个部门的消息人士证实部门内裁员比例都在 40% 上下，还有其他大多数部门的裁员比例超过两成。龙岗公司这一次被指实施了无差别式裁员，而且这个公司还对管理层进行了整顿，打出所谓内部反腐的旗号，劝退主管级别的人员。值得一提的是，以中共三道红线的指标衡量，龙岗亦是为数不多的六档房企，三个指标都没有越线，但是受到市场大环境的影响，这家公司亦显然遇到了困境。行业担忧龙岗公司可能正在走世贸公司的老路，这个显示出中国地产行业没有企业能够独善其身。有民企从业者说，中共央行出台的一系列宽松政策仍然难以对地产行业起到帮助。多家民营房企的知情人对财新网说，尽管近期政策层面有利好信号，但是民企仍然难以分到一杯羹。今年开年以来，多家民营房企已经采取自救模式，通过延长债务期限、出售资产等方式应对偿债风险。来看一则教育领域的消息。近日海外媒体采访多名中国家长，讨论关于教育双减改革的问题，得出的答案却与大陆舆论宣传的不同。有不少的家长私下表示，双减改革禁止孩子参加补习班课程，这个对孩子的未来发展不利。四川成都的一名家长表示，家里面七岁的孩子蓝蓝学习很优秀，数学能力高出同学两个年级，并且通过私人补习班学习英语和西班牙语。 但是在去年蘭蘭被迫停止上補習班，這個比他無法繼續在學校教育之外獲得更多的本領。亦有上海的家長說，自己身邊的家庭還有孩子偷偷上補習班，但是願意私下上課的老師費用都很高了。還有不少家長表示雙減有些過了頭，但是他們擔心因為批評雙減政策遭到政府的打擊。《華爾街日報》說，一些家長將停課的矛頭指向補習班，有的將後者告上法庭，但一些補習班仍然無法退還家長預先支付的補習費，亦無法提供服務。華東師範大學研究員的調查顯示，在約3600名家長中，很多家長擔心沒有足夠的能力輔導子女的課業，亦有擔心孩子是否能夠單靠學校教育獲得知識。不過中共政府仍然聲稱質疑雙減政策的人仍然是少數，當局宣稱有近70%的家長對雙減表示大力支持。財經評論專家傑森博士認為，中國社會存在貧富差距過大的問題，對富裕權貴家庭來講，他們可以繼續為孩子請高價私人家教，而大多數民眾的評價補習渠道被封鎖，導致一些中下收入家庭的孩子失去了一種提升成績的機會。而中共政府亦希望有更多的年輕人加入工廠、製造業等階層，而不是都走向讀大學考研之路。通過雙減，一些比較優秀的孩子失去了一個通過努力獲取更好成績的渠道，可能會導致他們不能夠進入更好的學校，不得不加入低層就業隊伍。在1月19日，日經新聞報導評論說，中國的經濟數據顯示出下降的趨勢，預計年內無法得到改善。在疫情蔓延的情況下，當局應當停止台海挑釁行為，這樣的做法會有助於改善地區關係。報導提到，預計中共政府的清零政策將會在今年繼續打擊經濟活動，而北京對科技行業的監管摧毀了民企的信心，在未來經濟情況可能會繼續下滑。如果北京政府繼續在地緣政策領域升級，當局和國際社會的外交關係可能會繼續惡化。近期以來，美國和日本頻繁阻止高層會晤，致力於應對台海危機。此外，中共政府在南海、東海和釣魚島等海域的活動增加，引發日本、菲律賓、越南等多國的強烈不滿。日經認為，如果北京政府不能夠改善與外國的關係，當局無法恢復經濟和商業信心，中共政府應當致力於緩和與美國、歐盟和日本等多國的關係，而不是四處挑起爭端。因此暫停台灣海峽和南海的挑釁和危險性軍事活動，將有助於穩固關係，亦將有助於恢復地區穩定。全球供應鏈威脅未能夠解決，通脹問題仍是巨大的威脅。美國勞工部在幾日前發布的數據顯示，去年12月份的美國通脹指數同比增長 7%， 創下新的紀錄。媒體指出，在通脹面前，美國消費者和投資人採用了多種方式對抗通脹。 CNBC 報導說，美國的一般消費者普遍採取了最簡單的抗通脹政策，就是改變原先的消費習慣，改買市面上價格最划算的產品，而不是固守原先的喜好形式。而在資產配置方面，投資者傾向於減少手中的資金，增加政府公債、股市投資、大宗商品基金和不動產投資信託等資產，亦有不少傾向於投資和能源相關的大宗商品或外匯，避免通脹造成的風險。在以前，黃金被認為是對抗通脹的保值工具，但是在2021年，投資人並沒有過於青睞黃金。行業指出，黃金的投資行情下降，一部分原因是有投資者轉入投資加密貨幣。另一個方面，投資者亦看到美國房地產等資產在疫情期間已經創下歷史新高， 有分析师提醒投资者，一旦通胀成为常态之后，不应过度反应，在所有人都承认高通胀影响市场的情况下，传统的抗通胀资产已经价格过于高昂，这个将抵消部分收益，应当选择其他的投资机会。而美国著名投资专家巴菲特在以前表示，他认为在通胀期间最好的投资方式是提升自身的能力，如果自己的学识和能力有明显飞跃，这样在任何的情况下都会成为社会需要的人才。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收看，再见。